If a song would do you, I could sing it high or low.
4年前呢，有一部日剧叫做《半泽直树》，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这部剧呢，创下了本世纪日剧收视的最高纪录，当年可以说是万人瞩目。但是接下来呢，这部剧就陷入了每半年传一次说要拍续集，但是呢又辟谣这样的循环。半泽粉呢应该等的头发都快秃了，也没有等来第二季，到底是在搞什么呢？直到看到了他，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主创忙着捣鼓这部影视厅版的半泽直树去了。这就是小小的巨人。其实和半泽直树一脉相承的海报设计还有共同的创作班底，比方说福泽克雄、田中健太还有八津弘信。说到半泽直树里面人气超高的反派香川照之，这一次呢继续充当大 boss， 饰演东京警署的第一把手小野田一克场。还有那个标志性的极具压迫感的特写镜头当然也是少不了的，感觉再来一个雅人叔，这部新剧就真的是齐活了。这一次呢，故事的战场是从银行搬到了警署，讲述的是仕途一片光明的警局精英相板，因为遭到暗算，所以被降职下放，从此就开始艰难的逆袭之路。那看了4集之后呢，我发现小巨人职场之险恶，关系之复杂，比半泽直树更加严重。你可能觉得有点搞不太懂，因为警察一门心思的抓罪犯就可以啦，为什么还有闲工夫内斗呢？一开始剧中人事部的小妹妹也是这么问的，她说大家都是警察，那警视厅和分局势不两立真的好吗？但是小巨人显然已经准备好了，用一场成人大戏碾压职场小白的三观。先给大家讲一讲剧中的几股最重要的势力，首先就是警视厅的刑事部了，下面呢是设搜查一课、二课和三课，而其中搜查一课呢主要负责的是刑事重案，虽然是精英荟萃，而搜查二课主要是负责经济罪犯，虽然名义上是同僚，但是是互相竞争的，就像是两个独立王国。而搜查一课的课长是一个傲视群雄的职位，领导着庞大的警察组织，历任搜查一课课长的名字都会被刻到墙上，无数警界精英的人生目标就是走进这个名人堂。办事能力超群、连连晋升的年轻警部相反，曾经一度被同僚和上级寄予厚望，继任 小野田呢成为一课长。但是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相反栽了跟头。之前呢，他也是立下过誓言说分局的人不要插手，结果恰好被调到他最看不起的分局支警署。说到相板的这个落脚之地呢，历来的负责人都是前一课的课长，而这一任的三立署长呢又是提拔相板进入一课的恩师。虽然这个领导听着是挺牛的，但是他的手下呢办案水平真的都是很渣，只求按部就班，都是这样的公务员。可以想象相板被下放分局时候他的心情，类似于警察局纪检部门的存在，就是警视厅的警务部，管理警局人事方面的工作。当头的监察官柳泽更是无论面对多大的官职的刑警都敢叫板，所以相反被降职的事情就是柳泽负责的。部门之间呢，职权分立，相互钳制，一课和二课，总部和分局，执法和监察，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只能说警察圈子里水很深。剧中有一句话贯穿始终，叫做敌人往往会伪装成同伴，就像是玩杀人游戏，不到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最黑的是谁。所以可想而知，为人过于刚直不懂得变通的相反，注定就是出头的船子了。老狐狸和小野田才能稳稳地立于不败之地，上一秒一脸宽容，下一秒满面杀气。小巨人织起了一张成人规则的巨网，没有一眼可辨的黑白，只有不同立场上的不同利益。 不过呢，也不要忘记了小巨人和半泽直树呢，它是有着相同的制作班底的，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任由这张巨网肆意的去绞杀年轻人的志气和正义感的。前有喊着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的半泽直树，最后突破封锁，在办公室政治当中成功的逆袭，逼了大和田常务在众人面前下跪道歉。而现在呢，小巨人的相反心气比半泽还要高，他不是要融入对方的视野，而是也不是要融入对方的规则，而是以牙还牙，想着颠覆规则。为什么他想要当上一科长呢？就是为了获得革故鼎新的权利。和他争夺一科长之位的山田是小野田的心腹，他选择的上位之路是无条件的讨好领导的欢心。在相反看来，这种跪舔的姿势无意就像是一条狗。大家还记得半泽直树大热之后，不少的年轻人都开始效仿，看不惯呢就怒怼上司，连主演雅人都出来奉劝大家说，正直的年轻人绝对不要学半泽啊，不然立刻就会被开除的。那相反的逆袭之路呢，听上去比半泽直树更加的不知天高地厚，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胜任呢？小巨人好就好在，其实他没有把一切都归结于简单的主角光环。其实小巨人当中呢，他是有中二理想的，但是也有骨感的现实。为了升职，相反呢识时务，于是就去请搜查一课的前领导吃饭。而小野田突然闯进来搅局，他也很识趣的一番吹捧，但是眼神之间呢却是交锋的火花。再到后来，相反被下放，距离科长宝座一步之遥，跌出权力的外围。他必须面对的现实就是分局权力所限，只有另辟蹊径才能取得主动权，所以你才会看到相反冒着被革职的风险把警方的消息透露给记者，只为了引出警局的内鬼，而又不惜向山田低头，希望通过山田家中的人脉调动二课牵制一课。这样的姿势是不是也很难看呢？但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些伪光正的刑警剧所缺少的就是这种现实的觉悟，越是忠于理想的人是越能低下高傲的头颅的，所以这也是让小巨人的皮肤汗术有了深厚的力道，不仅仅是一席空谈。或许这个故事少了一点一往无前的气概，但是一定有你无法抗拒的烟火气。长谷川博饰演的相反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嘟嘴。决定正式向小野田下战术之前，他的眼神呢犹豫不定，嘟了嘟嘴。吃饭的时候呢想事情也嘟嘴。妈妈说他真一郎只要有事不顺心就会撅嘴，当你以为他为案子茶饭不思的时候，其实他是想加最后一块可乐饼。其实和小小的巨人这个影片的片名一样，这部剧在用中二病和可爱劲对抗着现实，就像相反妻子说的，难搞的现实也可以像吃东西那样去搞定，有想吃的东西你就去吃，有想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不用顾虑太多。